圣灵施行救赎第二十三讲，普遍恩典啊，这个大题目 B， 普遍恩典一词与观念 B 的第二，普遍恩典的概念。那请注意哈，名词呢是在讲，刚才讲的名词是啊，神学家怎么用这个词，概念呢就是神学家的意思是什么，让他们用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什么。普遍恩典Common grace， 特殊恩典 Special grace， 不是说神的属性有两个，这个分辨不是说神的属性里面有两种恩典，神没有两种恩典的，只有一种，就是神的属性 Perfection。 根据这个属性，这个恩典呢，上帝向人啊显明人所不配得的恩宠，甚至乎人已经在这个恩宠上弃权的，神还是向他显明恩典的。这个一个的恩典，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啊，这个一个的恩典会在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工作上显明出来。恩典只有一种，但它显明的工作的方法是不同的。当然神的恩典最丰富的显明，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果效就是除去人的罪孽、罪的污染和罪的惩罚，至终罪人得救啊！这个当然是神最丰富的恩典，这个是整个的上帝恩典的 crowning work 啊，这个最高峰的工作，但是这个并不是他唯一的彰显。神的恩典有的时候呢，也会在人的今生赐给人自然的福分的。虽然人得到这种的福分呢，其实他人是弃权的，人已经伏在死这种的定罪和死的权势之下。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有诸般的作为，约束罪在世界上的破坏性的影响和发展啊，神约束罪不让它完全的发展，神也维持着人类一般的自然的生命，维持生命，丰富生命啊，让生命成长啊，让全人类或者每一个个别的人的生命得到保护，得到丰富，得到成长。我们要强调这些自然的福分呢，就是上帝向人类一般性彰显的恩典。有些人喜欢说这些呢是上帝的良善、仁慈、善意、怜悯或者忍耐啊，但是呢他们忘记了上帝之所以是良善、仁慈，向罪人呢、表达这些的良善、仁慈和善意呢，必须是一位向罪人施恩典的上帝，因为罪人不配得嘛，所以要用恩典这个词咯。不过伯克夫又反过来说，不过呢我们要注意 Gratia communis common grace 普遍恩典这个名词，虽然是指神给全人类的恩典，有的时候呢普遍恩典也会指一些的恩典是给那些在听到福音之下的选民和非选民的。比方说外在的福音的呼召是给听到福音的人的选民和非选民的，甚至乎圣灵在人心中的光照和恩赐，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六节，来论到
你必的羞辱他。
伯格夫说，这些的人呢、啊，他们是在约，就是有形的约，有形的福音团体，有形的教会里面的，所以他们是尝到某一个程度上的恩典的。啊，我们继续讲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必须要理解呢，这些的恩典称为普遍恩典，只限于下面的意义。上帝给这些恩典给选民和一些非选民，或者他所遗弃的，而这些的恩典并不是特殊恩典。这里所讲的恩典并不是使人得救的恩典。 This is not saving grace。 再来一次哈，这些人蒙光照，尝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这些人，这些的恩典不是救恩，是神给选民和非选民都有的恩典，就听到福音啊，比方说什么天恩的滋味等等呢，就是说他可以感受到教会敬拜团契的甜蜜，他可以受到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感动，听到真理，听圣经，听到也会有感动的，甚至承认自己一个大罪人。那这个不是拯救恩典，因为这个是选民非选民都有的。但是呢，又跟前面那些的普遍恩典不一样。另外那种的普遍恩典是一般性的，这些的普遍恩典呢，并不带来救恩，但是呢，的确与救赎的计划有关。前面那些日光啊、雨水啊，使人类有社会的秩序呢，这个跟救赎啊计划没有关，明白吗？再来一次啊！所以有一些的普遍恩典，日光、雨水、社会秩序、真善美是一般的，全人类都有的。那现在我们来讲，这种的普遍恩典呢，是只有那些听到福音的人才有的啊，就是尝到天恩的滋味等等。所以跟前面那种的全人类都有的普遍恩典是有所分别的。有的时候呢，这种的希伯来书六章这种的啊普遍恩典呢，被称为特殊恩典，但这个特殊呢，又不是指拯救的恩典。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讲到普遍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有两方面， A 跟 B。 A 我们想到的是 A， 圣灵一般性的作为，他没有使人的心更新，他没有给人换一颗新的心啊。但是呢，透过神的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的确有在人身上有道德的影响，约束罪，维持社会秩序和啊促进人类之间的一般性的公义啊。这个是 A。普遍启示哦，还有 B， 比方说日光、雨水这种一般性的宇宙性的福分，饮食、衣食住啊，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住的地方，上帝是不分哪一种人，是给全人类的啊。好，所以说两种，这个是指普遍恩典。下面呢，伯格夫要做出一些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就是救恩之间的不同啊。这里一共有四方面的分辨。 A 第一方面，特殊恩典的范围是由神永恒的拣选所决定的。简单的说，特殊恩典的范围是只限于神所拣选的选民，而普遍恩典并没有这个限制，是全人类都得到的，或者说没有这种选民非选民的分辨。上帝的拣选和遗弃并不影响上帝给谁普遍恩典，甚至乎我们不可以说选民比非选民得到更多的普遍恩典。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也看到第41页， 邪恶的人有的时候会拥有更多的普遍恩典，在地上又是也是比敬虔人有更多的今生的福分的。他们会更有钱，更健康，吃到饱饱，连眼睛都凸出来，对不对？啊，神经有的吗？是吧？啊 ，B， 特殊恩典除去罪的罪孽和惩罚，改变人的内心，逐渐的洁净他脱离罪的玷污或者败坏，都是借着圣灵超自然的工作的。特殊启示一定是为罪人带来救恩。反过来说，普遍恩典从来没有把罪孽除去，并不改变人性，不过有一种的约束的果效，约束罪在人类中败坏的影响，也拦阻一些罪所带来的果效。普遍恩典并没有拯救任何的罪人，虽然有在某一方面，比方说福音外在的呼召和道德的光照，可能呢与救赎的计划有关，所以呢是有一个救赎论的层面的，但是它不是为拯救人的。 C 第三方面，特殊启示是不能抗拒的，但是这个并没有意味着特殊恩典就神的救恩啊，是一个决定主义或者是一个宿命论这种的势力，强迫人违背自己的意志去信耶稣的，不是的。特殊恩典是不能抗拒的，是因为它改变人的心，以至于人完全甘心情愿来接受耶稣基督以致得救，甘心情愿的来降服顺服上帝的旨意。那这个特殊恩典，这个特殊恩典是不能抗拒的，普遍恩典是能抗拒的，事实上常常都被抗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说，不论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他们都并没有按照他们所领受的光而生活。 Shedd 一位美国的19还是20世纪的改革众神学家说，在普遍恩典呢，上帝呼召人相信悔改，普遍恩典里的这个呼召是肯定是无效的，因为人不喜欢信，不喜欢悔改，人是伏在罪中做罪的奴隶的，是 Shedd 所讲的。伯克夫继续说，普遍恩典对救人无效，因为他并没有改变人的心。第四方面的分辨，特殊启示啊，是由圣灵运行的， It works in a spiritual way， 是再创造人性的， It works in a recreative way， 使人整个的人性成为新的，因此使人能够也愿意接受基督里福音的邀请，也能够产生属灵的果子。相反的，普遍启示呢，只是以一种理性的道德的方法运作的。我再来一次，特殊启示的运行的方法是属灵的，就圣灵的工作，是再造性的，是改变人性的。普遍启示的工作的方法是理性的，更道德的，让人对真理有一般性的领受，可能对人的意志提出一些的动机，也是对人的一般的情感有所感动。就等于说呢，特殊恩典就是救赎恩典，是直接的，是超自然的，因为它透过圣灵直接的能力在人的心里面直接的工作。普遍恩典呢是间接的 mediate， 它是圣灵间接的工作的结果。圣灵间接的透过一般启示或者特殊启示，或者透过福音的劝诫劝服而工作的。好了，讲到这四方面，特殊恩典跟普遍恩典的不同。特殊恩典是给选民的，普遍恩典选民非选民都会有的。特殊恩典是除去人的罪孽，使人成为新的人，普遍恩典不是的。特殊恩典是不能抗拒的，普遍恩典常常被人抗拒。特殊恩典是一个属灵的再造性的方法运作的，普遍恩典只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劝诫方法来运作的。好，讲完这四个分辨之后呢，伯克夫说，那我们这个改革中的或者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新闻神里面所讲的普遍恩典的概念呢，你一定要认清楚，不是阿米尼主义的普遍恩典的概念。阿米尼主义的普遍恩典的概念呢，是在一个救赎次序里面的一个的环节。阿米尼主义的普遍恩典观是有救赎性的重要性的。最后一段呢，伯克夫做了这个四方面的分辨之后，他说，我们这种的普遍恩典的概念与阿米尼主义的恩典概念是非常不同的，我们需要谨慎的区分。因为阿米尼主义呢，他们认为普遍恩典是救赎秩序里面的一环，因此普遍恩典是有救赎性的意义的。他们认为因为上帝赐普遍恩典，因此呢，没有重生的人完全能够做出某一个程度上的属灵的善事。意思就是说，某一个程度上没有重生的人完全能够转向神悔改信主接受耶稣以致得救的。他们甚至乎说，神的普遍恩典借着这个恩典光照人的理性，用真理劝服人，就感动激发人去接受耶稣基督，转向神悔改信主。而且呢，这个普遍恩典呢，肯定能够成就这个目的的，除非罪人顽梗的拒绝抗拒圣灵的工作。再来一下这个阿米尼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普遍恩典呢就能够使人的理性开窍明白真理，做某一个程度上神所喜悦的事，特别是悔改信基督。这里所讲的是阿米尼的阿米尼主义，是17世纪荷兰的阿米尼主义。多特信经 Canons of Dort， 多特信经是1610年荷兰教会也邀请一些英国的其他国家的改革中领袖一起来定一些教义上的决定的。多特信经所想到的就是这个阿米尼主义的恩典观。多特信经拒绝下面的这一段的错误的教导这一段是错的是多特信经定为是异端的。败坏的人按照他的本性是能够善用普遍恩典的，那阿米尼主义者认为这个普遍恩典就是天然之光。再来哈，败坏的人按照他的就是有罪的本性就能够善用普遍启示，或者善用堕落之后还留在人里面的恩赐，善用到一个地步，他能够逐渐的因为这种的善用呢，就获得更大的恩典，就是福音恩典，就是救赎的恩典。也就是说最后他能够得到救恩得救了。再来所以这个是错的。也就是说靠着自己或者是天然之光，上帝给他的罪人的能力可以逐渐的得到恩典而得救的。这个是阿米尼主义的普遍恩典的观念。